弟兄姐妹平安。记得在一年多前，我被邀请到一位夫妇的家里吃晚餐。这位夫妇是丈夫是一个software engineer， 就是玩，就是电脑的的工程师，太太是一位医生。我就在晚餐的时候问这位做医生的太太，我问她说，在你开给病人的药方里面，有哪一种药是你开的最多的？她毫不犹豫的就回答我说，是忧郁症，是治疗忧郁症的病的药物。在联合国卫生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他说全世界每年约有85万人死于忧郁症有关的自杀。在这个报道当中，忧郁症成为影响健康的第四大的疾病，每年这个疾病都在增加。他们估计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病的输入患这个病的病人会增加到提升到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病。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圣经里面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以利亚，他如何做了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怎么会落到一个光景他陷在忧郁的谷中？他为了要逃避也许别王后的杀害，突然间好像他所信靠的神就离弃了他，整个人就陷入了忧郁谷里面。他在到了罗屯藤的树下，他就向耶和华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不胜于列祖。弟兄姐妹，你曾否像以利亚一样，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很依靠神，你能够为神做好多轰轰烈烈的事，你蛮有信心，蛮有能力的服侍他，但是突然间有一样事情临到你生命的时候，你就垮了下来，堕入了忧郁深谷里面。对人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算了。圣经列王记上第17和18章，如果你能够把这两章扫过去的话，哦，这两章是一个他描述的以利亚是一个了不起，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人物，他能够依靠神，他做轰轰烈烈的事。我们在这两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曾经向亚哈王挑战说，我只做说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如果在这几年里面，如果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我们读这句话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很平平凡凡怎么这句话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意思这样。实际上这句话是在当时候以利亚能够向亚哈王讲，是一个大胆的讲。为什么这句话很大胆呢？因为这句话带来了是以利亚跟亚哈王的挑战，是以利亚对着亚拉哈王说，我跟你挑战，我看看是你胜还是我胜。原来亚哈王 啊，原来以斯以利亚讲这句话是可以面对王啊下命令把以利亚杀害。我们都知道亚哈王娶腓力基的公主耶洗别为妻，耶洗别的父亲啊谢巴利是除了是腓力基王啊，他啊也是亚斯他路神的一个祭司，他在当时候他是一个外邦人。耶洗别在亚哈的忠勇之下，他在撒玛利亚建立了巴利的神庙和祭坛，他所推崇的偶像，包括推罗所保护的神啊，叫做是建推罗所保护的神巴利梅尔克和亚瑟拉，他强烈的要求自己所信奉的神能在以色列的国里面有耶和华同等和耶和华有同等的地位。后来他更加极力的逼迫和杀害耶和华的先知，拆毁了耶和华神的祭坛。原来亚哈王和耶洗别相信他们所信的神，这个巴利的神是管理风暴和农作物的神。以利亚对王说，我只做有我所信奉的永生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如果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也就是向王挑战说，我也是向人挑战说，看你的神是管理农作物的神吗？管理气候的神呢？还是我的神？啊，这个是很大胆的一句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以利亚曾经经历到神的引领，神叫他往东去，因为他向亚哈王挑战，挑战完后，当然亚哈王会将他杀害。神保护以利亚，他吩咐他往东去，要他藏在约旦河基利西旁。神告诉他说，要喝西尼的水，每一天乌鸦早晚给他啊调饼，给他饼跟肉吃。神只是亚哈王离开这里往东边去，也就是以利亚要离开亚哈所管理的领域，到一个地方去。神要以利亚离开这个地方，是一个对以利亚来说陌生的地方。到那边要做什么？如果你我的话会问神啊，你要我到那边做什么呢？下一步不知道。神的话已临到以利亚，他说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在那个地方神要他藏在里面。以利亚相信神的引领是一步一步的引领，神没有告诉以利亚长远的路途，神要以利亚每天都是靠着信心走前面的一步。弟兄姐妹，神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也是这样的引领，神不会把我们前面长远的路指示我们。如果神能够让我看到有一个大镜子，让我看到我一生的道路是怎样走的话，是多么好的。可是神不要给我们看到，因为他要你我 在每一步的当中去相信他，去依靠他。箴言有句话，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踪。神没有让我们看到长远的方向，他要的是我们有信心走每一条道路。在这动乱，在这经济危机，让这个不稳定的时代里面，你我前面的光景我们不清楚，也许是令我们害怕，也许是令我们恐惧。弟兄姐妹，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依靠他。以利亚他了不起，原因是以利亚经历了神的另一个奇妙的带领。神要以利亚藏在约旦河边的基利西盘，他藏在里面。注意第三节，藏这个字，藏这个字有隐秘的意思。每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想要冲的话，想要做大事的话，他是不能够藏。一个藏的话，就带有安静，被神的翅膀隐秘的意思。除非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我们才能够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需要一个谦卑的功课。亚和哈王和耶洗别在寻找以利亚，神将以利亚藏在基利西盘。当我们的生活担着极其繁重的时候，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面对世界挑战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藏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藏在神里面是一个享受，藏在神里面是一个领受神爱的时刻。藏在神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藏在神里面是一个平静安稳的时刻。在你的心灵最难过的时候，在你的心灵最无助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是你的帮助。弟兄姐妹，神是你的帮助，神是你的盼望。神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是神的话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以利亚了不起，为什么呢？以利亚在基利西的旁边，他经历到神的作为。到底基利西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因为我读圣经有时候我会有一些想象力，我根据圣经的经文来去想象那是怎样的情形。当我读到列王记上的时候，这一段以利亚的经历的时候，我根据圣经的描述，我可以想象那个地方是有水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有山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漂亮的地方。可是以利亚从来没有想象到有一天溪水会干。这段经文临到我的时候，我可以领悟得到。为什么呢？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在灵修的那段时候，我不是在麻州的地方，我是在 New Hampshire， 在 New Hampshire 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退休场地，我那边有一个座山，就在那个地方。在我们是住在山下，我是住在山下。于是当我在山下走的时候，我就看到山上有一段的溪水这样流下来，一直流一直流，流到下面，一直向下往下流。我就沿着溪水，我就在那边思想，忽然间这一段话临到了我啊，圣经的列王记上临到了我，从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忽然间想到，溪水怎么会干呢？就是不断的流下来。真的溪水干了，是不是神把以利亚忘记掉了吗？到底以利亚该如何走下一步？我没有水喝，我没有水喝，我不能够生存。到底我要怎样做呢？可是我们在这段圣经的经节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没有找一个线索可以找到说，以利亚在那个时候是埋怨神的，乃是神的话语临到以利亚，神要以利亚到西顿的撒勒法去。讲到这里时，我想到好多好多时候我们的经历和也是像以利亚一样的经历。我们住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我们有住的地方有山也有水，怎么突然间水会干掉呢？怎么突然间我们会遭遇到公司给我一封信说我要裁你？怎么突然间在我舒舒服服的时候，我以为我在这间公司工作的这么好，我的生意做的这么好，突然间有危机来临到公司的时候，突然间我失去了工作。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忘记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常常向神要的是从神你当手上得到的祝福，可是我们却把神推开，我们不要那赐下福分给我们的神。神要你我所做的，乃是要你我倒空我们自己。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依靠神，让我们能够谦卑的下来，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完全的仰望他，完全的依赖他，将我们的重担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上。因为知道说，这位我所相信的神是顾念我们的神。以利亚他做了很多伟大事，其中一点是神告诉他说，你要到那个地方，你要住在那里，有一个寡妇来供养他。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你怎么这样想呢？他到那个地方，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可是神告诉他有一个寡妇来供养他。如果给我的话，神告诉我有一个寡妇要供养，要供应我的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一下子我就会想到那个寡妇一定是富婆。 时候以利亚是以利亚完完全全的没有想到，他到了那个地方后，那个寡妇到底是谁，连自己三餐都吃不饱的。我怎样让这个三餐不吃不饱的寡妇来供养我？就是因为神所做事的方法是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往往会找一些有地位有实力的人，我们会找大老板，我们会找大富翁来帮助我们。但是神的带领不是这样的，神要我们所做的是完全的顺服他。以利亚在寡妇家里的时候，这个妇人自己生活所需都成了问题，可是偏偏又有另外一样事情临到。是什么事情临到？就是他的儿子，怎么以利亚来的时候就面临死亡，他病倒了而且死了。这个想不通的事情，你以利亚你来到我的家，你是不是带货给我？你把祸患带给我，我的孩子忙好好的，忽然间你来了后，我的儿子死掉了，你怎么说呢？这个是我们自己很自然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可是神使用以利亚，神要以利亚经历到神自己的作为。神借着以利亚使这个他的儿子复活了。到了十八章的时候，在这个加密山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挑战。以利亚在十七章所经历的这些是预备他要经历第十八章。神要以利亚看到的是，他不是靠他自己，乃是靠着神子来行大事。以利亚很大胆，很大胆在哪里呢？他可以直接的向亚哈王挑战。在十八章里面，在加密山上，他一个人很勇敢的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他到最后，他能够把450个巴利先知杀害，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工作。怎么以利亚这样伟大了不起的能力，过去曾经有信心做了这些了不起的事情，然后突然间王后也许别讲了一句话，他马上就堕落了忧郁的症病里面。他可以在爷神的面前求死。有人曾经问过，到基督徒会不会得到忧郁症？师母跟我在一直在帮助一些的忧郁的病人，基督徒也会中得忧郁症，可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我们避免堕入了忧郁的深谷里面。以利亚在面临极大的压力底下，他会崩溃。这里提醒我们，神造我们，我们有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到底忧郁症是怎么会发生呢？忧郁症的发生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原因。忧郁症通常是的病人通常是在他个人的期望和理想当中他不能够达到，或者他在压力的底下他没有办法解脱， 或者他失去了一些他心里所爱的，他的财物或者他的亲人，很容易的堕入。如果他不能够在当中解脱的话，很容易堕入在忧郁的深谷里面。有信心的人好像以利亚这样会堕入忧郁的深谷，何况我们呢？让我们从以利亚的历史里面，我们学习如何避免陷入在忧郁的深谷。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活出盼望来。我们要以四方面来看，怎样避免堕入这忧郁的深谷。第一方面，我们要从死亡和恐惧里面被解脱出来，步入了盼望。第二，我们要从肉体的软弱当中被解脱出来，步入盼望。第三，我们要从孤独的当中被解脱出来，步入盼望。第四，我们要在失望的当中被解脱出来，步入盼望。我们看第一样，第一样是我们要从死亡的和恐惧的当中被解脱出来，步入盼望。当耶洗别差派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如夜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生命像那些人的生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以利夜王记上第19章3节所说的。以利亚进到这个光景里面，他起来，他逃命了。以利亚所看见的是什么光景？就是他在面临死亡的当中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逃命的光景。到底为什么以利亚一听见王后也许别的话就害怕呢？原因是过去的以利亚，他的眼目乃是仰望神的，他依靠神，他可以说出我若不祷告必不下雨，他可以向寡妇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行吧，这是他依靠神说出来的结果。他向神祷告，妇人你的儿子复活了，他蛮有信心的面对巴利先知向他挑战。他的眼睛所仰望的乃是耶和华神，他可以靠着神降火下来烧毁了祭坛上的祭物。但是现在的以利亚呢，他眼睛看的不是神，乃是看人，乃是看耶洗别，乃是看环境。当他眼睛看人的时候，他的心就害怕。请问弟兄姐妹，在困难的当中，困难围绕着我们，你的眼睛是向上看呢，还是向下看？你是看这个世界的，还是看那蛮有能力蛮有权柄的神？我们向上看，我们看的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向上看，看到的是神的大能大力。向上看，看到神赐下盼望给我们。如果我们向下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的人，我们看到的是环境，我们看到的是那使我们害怕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看到的就是死亡，我们看到的是恐惧，我们看到的是死亡。如果我们眼睛不仰望神，不看，只看环境的话，那就有许多的事会使我们害怕。以利亚起来逃命，因为他的眼睛看的是环境，他的眼睛看的是人，他的眼睛看不是看神，而是看这个世界。成为神的儿女，死亡对我们来讲已经不再是一个惧怕的事情。好多时候我们很害怕， 是吗？在我服侍的过程里面，我常常有机会去面对在垂死边缘的病人。我所处理我的所经历的那些那个垂死的病人当中，我常常的在我亲眼看到一个人怎样的平平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我看到一位伯伯，他离开，他是很平静的，护士就在我的旁边，护士跟我讲一样事情，他说这个伯伯他已很好的，他平静安安静静的离开，可是他每一天都看到有病人离开这个世界，但他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会汗尿出来，因为看到的是恐惧。我们不用为做死亡而恐惧，原因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死亡不再是一个害怕的事情，他已经得胜了，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死亡。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依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世界不是我们的家，神为我们预备的是那永恒的家园，是在天上，这个是我们永久居住的地方。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得胜是靠着那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正如保罗所说，使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使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使得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让我们从死亡和恐惧的当中被解脱出来，好让我们能够把盼望放在那又真又活的神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必须从肉体的软弱中被解脱出来，步入盼望。以利亚逃避耶洗别的追捕，是从北国的耶斯列逃到南国的犹大南端的别是吧，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如果你看圣经地图的话，是从一个国 一国进入另外一国，难怪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是又饥饿又渴又疲惫，他灰心了，他求死。一个人在饥渴疲乏的时候很容易灰心，又很容易暴躁，身体的疲乏和饥饿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性生活。我们要避免陷入忧郁的低谷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就是指那我们需要有充足的饮食，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运动，这三方面。路加福音21:37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榜样，他说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三晨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在那边住宿，在 那边什么休息，在那边亲近神。神很爱以利亚，他看顾以利亚的需要，在罗藤的树下他让以利亚睡着了，他两次天使叫他起来，为他预备了水和为他预备了食物，他靠着这个食物，靠着休息，他可以走40天的路程到何烈山，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我们也需要，当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说在压力的底下， 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现在的环境里面脱离，我们需要休息，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弟兄姐妹，我们，你是否处在一个身心灵都很疲惫的当中？也许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了。让神的话来滋润你，让你能够安安静静的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从山上下来，一眼就看到以色列人他在祭拜金牛犊，他在发怒的情况底下，他把神给他的法幡都摔碎了。摩西为做这个事情很难过，可是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摩西做什么呢？摩西就在以色列的帐篷的外面另立另外一个帐篷，他进到帐篷里面，他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何等需要在这个压力的生活的压力底下，我们离开，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来赐下力量给我们。第三点，我们要从孤单的当中被解脱出来，步入了方王。在何烈山和以利亚进去洞里面，耶和华的话两次临到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那里做什么呢？以利亚回答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掉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令。以利亚以为全以色列只有他一个人是热心为主工作的，只有全以色列只有他一个人是耶和华的先知。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在面临对着生命威胁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会感到灰心。他感到他很孤单，好像连神都不站在他那边似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默默的服侍，当有问题来临的时候，就有压力。这个压力好像是你一个人在承担。我不知道你的服侍生活是怎样，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在眼泪默默地流下来，往父肚里吐吗？好像没有人能够了解我们，有时候我们还要忍受别人的无理的责备。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是太孤单了。我们要学习从孤单的当中被解脱出来，因为神顾念我们。事实上，以色列是否只是以利亚一个先知呢？是不是以利亚在孤军作战呢？十九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很清楚，是神自己回答以利亚的问题。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为神与巴力亲嘴的。神的回答带给了以利亚何等的安慰。原来不是以利亚自己一个人在孤军作战，还有7000人是以利亚不知道的。要活出盼望，要走出忧郁的低谷，就要从孤单的当中转向神。我们需要定睛仰望这位爱我们的神，奇妙的慈容使我们重新得力。保罗告诉我们，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们要建立祷告的伙伴。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的伙伴。我们建立祷告的伙伴，我们要多交朋友。 们多要需要多与人交谈，我们要多和神亲近，我们要每天的过着都有读经祷告的生活，这才能够使我们从孤单的当中被解脱出来。仰望神和亲近神是摆脱压力的一个方式，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是我们安慰的来源。出埃及记里面也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从困难当中摆脱出来，他跟神亲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只有从那里得到，得到神就是得到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我们的一生就有喜乐。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压力，你没有完全没有喜乐的时候，那你回到圣经当中，在神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喜乐，让圣灵来帮助我们。箴言有一句话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让我们常常的喜乐。最后一点，我们需要从失望当中被解脱出来，进入盼望。以利亚有他的理想和雄心，在忧郁的当中他说，耶和华的罢了，请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的雄心是什么？以利亚的雄心就是他不胜过列祖，他把他自己的成就和列祖的成就相比。但列祖是谁呢？也许是以色列的族长，当时候的族长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约瑟。他的列祖是谁呢？也许是那些士师为神做轰轰烈烈的事情。他的列祖是谁呢？也许是那些君王，好像扫罗王，好像大卫，好像所罗门王。他与这些人相比，现在他的雄心被破灭了，因为他要面临着死亡。他有他的理想，他希望能够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和雄心，好多时候我们的理想和雄心因为某些的缘故被破灭了，在无形的当中我们陷入了失望与悲伤的深渊里面。我们失望了，就像以利亚到神的面前求死，说耶和华罢了，谁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人呢？我们的理想和雄心是否也是神要我们达到呢？你认为你这样做，你所计划你前面的道路，你要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事情，你的这样的个计划是不是也是神要你做的呢？如果是神要你做的话，神会保守到底。我们知道说，我们整个生命的主人不是我自己，乃是神。神要我们的是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让我们来遵循神在我们生命上所行的旨意，让我们来依靠他。以赛亚书40:28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吃力量，软弱的他加他疲乏的人他吃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失望的时候，不要忘记
神就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要深信这位神是又有能力的神，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们要在失望的当中被解脱出来，进入了有盼望的人生。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很不容易，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受到肉体的限制，我们也受到事物的影响，我们也要面临着死亡。难免我们会在生活里面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失望，我们灰心。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在困难中被解脱出来，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抬头的仰望耶稣基督。我们仰望耶稣，从死亡的恐惧和死亡的当中和恐惧的当中被解脱出来。我们仰望耶稣，从肉体和软弱的当中被解脱出来。我们仰望耶稣，从孤单的当中被解脱出来。我们仰望耶稣，从失望的当中被解脱出来。当然，我们常常的把我们的眼目注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人生平坦的路上或严寒的黑夜里面，靠着主的能力，我们可以在风浪上面行走，我们可以走在绝望的风浪上面，我们可以走在病痛的风浪上面，我们可以走在孤单的风浪上面，我们可以走在困难的风浪上面。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向前走，我们要凭着信心向前走，我们绝不灰心向前走。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需要过着得胜的生活。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活出盼望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这困难的当中，在这败坏的世界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从恐惧和死亡的当中被解脱出来，帮助我们能够从肉体的软弱当中被解脱出来，帮助我们能够从孤单的当中被解脱出来，从失望的当中被解脱出来。让我们一起的抬头仰望你，我们不看环境，我们不看风浪，乃是看主你自己，因为你就是力量的来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